回城的路上，两个人都是一言不发。何龙涛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花脸，冯云好像一直在思考着什么。车到航天桥，冯云终于出声了。
三天之后，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，跟我去一趟外地。
干什么？
你不是说除了格斗技巧外，你什么都能胜过我吗？咱们就去验证一下。
去哪儿？怎么验证？
宽甸，定点射击，拔军姿，50公里山地丛林穿越。你能赢我一项，就算你有本事。
我没时间满足你那种变态的自尊心。
那我就三天揍你一次。
操，我怕你，有种你就。
何龙涛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，
我要是输了又怎么样？
怎么样？风云本来就只是想证明自己，听男人这么一问，也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赢取点什么。
你要是输了，我要你离。
不可能，我不能拿他们做赌注，其他的什么都行。
你知道自己会输？
爱怎么想都无所谓，我不拿感情做赌注。
好好好，除了这个，我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
可以，
一言为定。
其实冯云并没有想好要怎么整治何龙涛，但也不急于决定。
什么就一言为定啊？我要是赢了呢？
想也别想。
人有失脚，马有失蹄，智者千虑，还必有一失呢。
行，万一要是你赢了，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
我要你保证我一家人的安全，包括我的亲戚朋友，娇妻美妾。
这是何龙涛近一段时间最大的心病了，他都没想到包括在内。
我答应你。
冯云也注意到了男人要求中的破绽，但却没有点破。这个便宜他还是要占的。
这个社会对一个好男人的要求是言出必行，但对女人就没有这个要求。女人可以任意的开出空头支票，你说这叫男女平等吗？
哼，我答应你了，我就会做到的，只要你能赢我。
好，一言为定。
一言为定。
何龙涛长长的出了口气。
玉倩现在怎么样？
你会关心吗？
你觉得我无情无义，狼心狗肺都无所谓吗？我不在乎你怎么想。
我姐没告诉你吗？
说了，但你和玉倩住在一起，也许你知道的更清楚一点。
她还是个小丫头呢，对男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哼，何龙涛，她要是因为你做出什么傻事儿，你就是万死难赎了。你最好天天烧香拜佛，祈求她能忘了你吧。
冯云的这段话其实说的是两个人。宽甸位于辽宁省的东南部，是东丹市的一个辖县，不论是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甚至是在甲午战争期间，这里都曾经发生过比较有名的战役。现在解放军的一个装甲师就驻扎于此。
为什么非要去那儿啊？
在飞往丹东的飞机上，何龙涛不满地抱怨着。
你要打靶，北京靶场有的是，实在不行还有十八军呢。你要拔军姿，咱俩在大街上站着就是了。你要山地丛林穿越，门头沟的大山多了。
你的废话可真够多的。
冯云坐在过道的另一头，闭着眼睛，手指轻轻地刮着自己尖尖的美丽鼻头。
都已经在飞机上了，你要想跳下去，哼，我可不会拦你。
你在那儿服的兵役吧？
是。
好长时间没回去过了吧？
是。
你是想借这个机会回去瞧瞧吧？
你不出声，也没人把你当哑巴。 老实实待着，别烦我。
风云厌恶地把头扭开了。到了丹灯，一个侦察连的连长和指导员来接机，他们要去的就是这个连的驻地。连长姓洪，是一年前才调到这个部队来的，并不认识风云，但那个姓董的指导员当年在风云当兵的时候就是这个连的一个排长，所以两个人都清楚他的来头。
我们已经接到市里的通知了，会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的。我们可能要停留三四天，希望不会给你们添太多的麻烦。
何龙涛给两人发了烟，还给开车的二等兵也递了一颗。
这小伙子还挺会说话的，你们大地方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啊。小冯，你蛮会选的嘛。
董指导员原先和冯云的关系还算可以，这话来并不拘束。
他不是我男朋友。
冯云冷冷地答了一句。
他不是我女朋友，我可没那个福气。
哼，你的损失啊。
因为对方没用特别的语气，姓董的就没听出他的真实意思。
当年小冯可是我们市的军花呢。
军花？就他？
郝龙涛不可置信地扭过头。
看什么呀？
风云恶狠狠地瞪了男人一眼。到了驻地，两人把行李扔在了招待所。连级的招待所要热水都得自己走十分钟去打，什么条件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要不要现在就开始？
越早越好，赢了你我还得回家陪老婆呢。
哼。
风云冷笑了两声，他让洪连长领着去靶场，董指导员则带人去弹药库领取枪支。何龙涛唯一一次摸步枪是在高中军训的时候，当时用的是新配发的86式，五发子弹打了49环，所以他对于定点射击还是有一定自信的。今天用的是87式，30发子弹打了292环，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只可惜他的对手是冯云，300环的成绩让他自叹弗如。这就这么简单，不到一个小时，侯龙涛已经输了第一轮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138章《深山老林》。第138章《深山老林》。第二天早饭过后，第二轮的比试就开始了。这次的项目可不会像昨天那样一时半会儿就决出胜负的。何龙涛和冯云都是身穿没有军衔的新兵服，相隔2米左右，面对面地站在操场上，双臂向后夹紧，挺胸抬头，两手按住裤缝，双腿并拢绷直，这就是拔军姿了。半小时、一个小时都不是什么难事儿，时间再长点儿，可就不一样了。这个连的驻地三面环山，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典型山谷气候。白天热，晚上冷，一个半小时、两个小时在太阳的暴晒下，喉咙头的后背已经湿透了，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，知觉正在慢慢的消失。他知道对面的女人也绝不会比自己强到哪儿去。
你就不会找个树荫，这样会晒成人干的。
认输了，你就可以去树荫底下睡觉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两个半小时、三个小时，午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。三一群、两一伙的大兵拿着餐具经过这里，像两个纹丝不动的男女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不吃饭吗？认输了，你就可以去餐厅吃饭了。
三个半小时、四个小时，喉咙涛不再说话了，浑身的肌肉都在抗议。他和冯云一直盯着对方的眼睛，想从中找到一丝退却的迹象，可是谁也没有成功。 这是两个人头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对视，虽然如雨的汗水已经把四只眼睛都模糊了，但他们各自都有意外的收获。贺龙涛发现女人的眼神中，除了坚定的意志和对自己的厌恶外，还蕴含着一种很奇怪的感情，说是感激却又不像，很复杂，根本无法解读。冯云在四天前就已经知道这个男人不是个一捅就破的草包，却没有料到他能坚持这么久。本以为最多不过三小时自己就能胜出，可现在自己已经进入了机械状态，还是看不出他有不知的迹象。当年冯云当兵的时候也就最多拔过六个小时，想不到几年后又有了测试自己极限的机会，而且还是在有人挑战的情况下，相信会更促进自己发挥的。太阳升到最高点，开始慢慢向西移动，低沉不知不觉的就消失在大山的背后了。整整12个小时，就算是接受过大阅兵训练的人也会炸舌的。贺龙涛和冯云都已经开始打晃了，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，他们就像被雨淋过一样，都湿透了。他们早已过了自己的极限，都在等着对方先倒下，但这已不是他们的意志可以左右的了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失败者。冷飕飕的山风吹过，身上的汗干了，就如同置身于冰窖中一样。何龙涛闭着眼睛，控制不住的哆嗦了起来，他牙齿互相击打的声音在寂静的操场上是那么清晰，他摇摆的幅度越来越大，咕咚一声栽了下去。风云只不过多站了3秒钟，一下跪倒在地，开始哇哇的呕吐，可因为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吐出来的只有酸水而已，好像怀孕了似的。何龙涛仰面躺在地上，他想大声的叫，却连发音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能大睁着嘴拼命吸气，不酸也不疼，根本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，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快要死了。风云吐了一阵，身子一歪，也趴在了地上，他一动也不想动，最好能就在这睡了，再也不起来也无所谓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喉咙他的体力就有所恢复，他吃力地站了起来，走到女人的身前，不轻不重地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。
我输了，回去吧。
滚开！
风云极其虚弱地骂了一句，他紧闭着眼睛，面色灰白，虽然明知道这样下去不死也得大病一场，可就是没有力气站起来，要让他出声求救，那还不如死了呢。他更是惊讶于男人的恢复能力。
哼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
何龙涛弯腰，一手抓住女人的领口，一手抓住她的皮带，一下把她扛在了肩膀上，蹒跚着向招待所走去。
放开我，你放我下来啊！
冯云是又羞又怒，可全身的骨头都已经软了，除了动动嘴皮子，拿不出任何实际行动来反抗。一进屋，何龙涛把货物扔在床上后，就再也提不起力量走回自己的房间了，干脆就往女人身边一栽，拉上被子就睡了。冯云在路上就已经睡着了，要不然他死也不会与敌共眠的。11个小时之后，何龙涛终于醒了，双腿上的肌肉还是酸痛难忍，简直比做几个钟头的爱要累10000倍。不大的屋子里充满了酸臭的汗味，自己闻着都皱眉头。男人扭头一看，冯云还在梦乡中，他下了床，先去自己的房间抽了根烟。他已经输了2场， 第三场绝不能再输。郝龙涛回到冯云的屋里，用力在床上踢了两脚。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实在是不简单，那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比她本身更让人畏惧，赌注实在是太大，也顾不得什么公平竞争了，绝不能让她任意把精神养足。
起床了，装死吗？
女人痛苦地睁开眼睛。
你吵什么？起床吃饭，真他妈臭死了。你洗个澡，然后咱们就出发，除非你想认输了。
做梦！冯云很吃力地坐了起来。
滚出去，
一个小时之后在大院门口等着我。
男人出去后坐了好几分钟才站起来，可立刻就是一阵晕眩，撑着旁边的桌子才算勉强站稳。何龙涛离开后又耍了一个小心眼，他让女人去洗澡，自己却只是把身上擦了擦。洗澡会使肌肉放松，这在高强度的运动之前是很不明智的。他现在负担不及和一个能帮助自己获胜的微小机会。两人在院门口碰头的时候，冯云除了脸色有点偏红外，没有其他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。红连长和董指导员也来了，还带来了两个军用背包。
小冯，你知道的，枪支是严格监管的，万一有什么差错很麻烦的，只能给你们带刀了。
没问题。
给你们准备两个对讲机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。
我会的。
小冯啊，我劝你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吧，这里离宽甸自然保护区太近了，万一走错了会出危险的。
有什么关系啊，保护区我去过多少次了，再说还有地图呢。你不会连地图都不会看吧？
冯云瞟了一眼龙涛。
哼，
何龙涛都懒得回答女人了。
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前一段时间在保护区发现了狼的踪迹。狼？那种吃人的？
何龙涛吃了一惊。
开玩笑吧？
认输吧。
切，你细皮嫩肉的，要吃也先吃你。你们是一定要上山吗？
对。
对。
一对男女是异口同声回答的，他们可不是不心虚，只是不愿在对方面前服软。
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，一定要在天黑之前下山。
知道了，走吧。
冯云朝何龙涛一挥手，率先向山上的小路跑去。看着两个人消失在山口的转角处，红连长不无担心地问董指导员，
要不要派人跟着他们？那个女的要是出了事儿，咱们可就有麻烦了。你以为我想当第二个彭德怀吗？我一早已经派人上山了，如果需要会在沿途救援的。
何龙涛追上了女人，他们起始的速度并不快，50公里的山路是一定要保存体力的。
我就这么跟着他，等最后50米的时候再抽，他瞬间的爆发力不可能比我强。
一上一下差不多是25公里，那边的山脚下是个村子，等你去了，如果觉得不可能在天黑前再回来，就住在那。
冯云简单的交代了两句就不再说话了，虽然才刚刚开始，但他的脚步看起来已经有点沉重了。头几公里的山道还算平缓，可越往上就越陡峭，而且说是有路，其实也只是人走多了踩出来的。两人饿了就啃一口压缩饼干，渴了就喝口水壶里的凉水。风云前进的速度早就放慢了，虽然用的还是跑步的动作，可比走也快不了多少。何龙涛也累，但从运动量上判断，怎么也得那时候 自己才会出现极限反应。估计现在要把女人甩下，可以说是易如反掌。可他就算是没睡够，洗了个澡，也不应该和自己有这么大的差距。